好，前面已经介绍过12页的内容，还有12页的轻重差别。那今天我们介绍12页的果报。12页的果报有3种：易熟果、等流果、增上果。那什么是易熟果呢？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就是易时而熟、易地而熟、易性而熟，就是它不同的时间成熟、不同的地点成熟、不同的性质成熟，所以叫做易熟。不同的时间成熟，就是你造业跟感果的时间是不同的。造业在先，所以因在先，感果在后，果在后，所以因果有前后的差别，时间的差别，所以叫做易时而熟。造业跟感果的时间有前后的差别，不是你造业的当下它就成熟了，没有，要等到因缘成熟，那个果报才会现起。所以造业跟受报的时间呢，它有前后的差别。这是第一个，易时而熟。那易地而熟就是不同的时间，不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你造业跟感果的地方是不同的。譬如说你在人道，像我们现在在人道，如果造恶业的话，那可能是到三恶道去受报，所以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人道，一个是三恶道。那如果我们现在人道造善业的话，那可能到时候果报是升天，那也可能在天道成熟你的善业的果报。所以你造业跟感果的地方不同，叫做易地而熟。好，这个地就是三界有9地，五趣杂居地，地狱、畜生、恶鬼，再加上人天、阿修罗，一般我们是说6道，可是现在呢就是五趣，把阿修罗并到天道，这样的话就是五趣。这个称为一地，五趣杂居地，一地。那色界呢，有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这个有4地。无色界有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4天，所以是4地。所以五趣杂居地，这个一地加上色界的4地、无色界的4地，所以加起来是9地。所以易地而熟，就是你造业跟感果的时界的那个地方呢，是也许在这个3界9地当中，造业跟感果的地方是不同的，这个叫易地而熟。第三个，易性而熟，就是造业跟感果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譬如说你杀生，那你的果报可能不是被杀，不是说我今天砍你一刀，我将来受报的时候我也被砍一刀，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杀生的果报是什么？短命多病嘛。一个是杀生，一个是短命多病，所以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我偷盗的话，那我就是资财缺乏，我可能这次就很贫穷，所以一个是偷盗，一个是贫穷，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造业跟感果，这个因跟果呢，它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叫做易性而熟，这就是为什么称为易熟果，它名称的来源，就是易时而熟、易地而熟、易性而熟，所以称为易熟。那我们一般看经典看到易熟，我们就知道它指的是果报来说的，所以易熟就叫做果报。 造业，然后要感果，这个果报我们就称为易熟。好，这是第一种。那在十二业当中呢，它就分为上品，啊，上品的十二业我们感得地狱的果报，中品的十二业我们感得恶鬼的果报，下品的十二业呢感得畜生的果报。好，这个就是易熟果报的内容。那第二类是等流果。为什么称为等流？这个等流就是平等流动，像流水平等流动。平等 流动的意思是什么？后浪前浪是后浪推前浪，然后怎么相续不断不间断。我们看那个水波，它不会中间切断了，好，所以它是相续作用的，用这个水波平等流动相续的作用来比喻我们感果也是相续的。要不然我们会觉得说，哎，我这次都循规蹈矩好好做人，哦，我也不杀生，可是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好？为什么我那么多病？可是我明明没有杀生的业，我不应该感得多病的果报啊。或者是我这次也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不会也不贪财，也不会对别人的东西什么觊觎别人的东西，不会想要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我完全没有偷盗，然后我也不逃漏税，然后我也不拿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偷盗的业，可是为什么我这次赚钱赚得这么辛苦呢？这就是等流果。等流果就是说，你刚刚讲的那个易熟果报已经报完之后，它还有等流，那个业因还有等流的作用，所以它还会延续。你应该受的那个易熟果已经报完了之后，还有那个等流果要报，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哎，好像因果不太准哦，我没有造那个业，可是为什么今天会感这样的果报？那个我们现在就明白，它是等流果报的延续。那等流果里面又分成两种，一个是造作等流，一个是领受等流。造作就是我们造业，叫做造作等流，就是我们譬如说过去喜欢杀生，我们这一世因为过去习气啊，那个业因继续熏习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世生来就是喜欢杀生。像我们看小孩子，就是很多小孩子他小的时候他就喜欢玩那个虫把它玩死掉，或者是把那个蚱蜢拿来把腿扯断了，哈，蝴蝶把那个翅膀扯掉啊，从小就我们就看起来说，哎，他也没有学习，也没有交到坏朋友，也不是跟人家学的，也没有人教他，可是他就会。那有些小孩他就喜欢偷东西，从小他就有偷东西的习惯，那我们就知道他不是这一次的熏习，而是过去的等流造作的等流果报的影响，所以到这一世呢也依然承续着过去的造作种种的那个业因的等流的影响，这个我们称为造作等流。那另外一个领受果那个等流呢，就是指果报来说，哈，造作等流是讲因，他为什么喜欢造这些业因。另外一个是果报，领受等流就是我领受的等流的果报。我过去曾经造杀生的业，可是感得易熟的果报，感完之后我还继续有领受等流的果报。好，所以虽然报完，可是他那个业因的等流还继续的相续的作用，一直到这一世还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就会明白说，为什么我这一世没有造的业，我这次会成熟。它有两种情况嘛，一个是你过去造的业还没有感果，那就是一熟果报还没有感果。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一熟果报已经感完，但是这一世继续的有等流果报的什么影响。好，那我们就知道，如果说这次生在人当中呢，但是我们的寿命很短，好，体弱多病，那我们就知道是杀生等流果的影响。那如果我们这一次赚钱赚得很辛苦，老是缺这个缺那个， 好不容易累积了一笔钱，他就会出事。好，每次有一笔钱，他就有事情要把这笔钱花掉。好像我的钱赚来就是被大家瓜分掉了啊，不是兄弟姐妹有事，就是朋友有事，要不然我自己的财务出状况，反正我就是永远存不到钱，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就知道是过去怎么偷盗等流果的影响。那如果说夫妻或者是家人总是吵吵闹闹的，不然就是对方有外遇啊，可是你说我这一次也没有邪淫的业啊，然后对方也这一次也没有造很严重邪淫的业，可是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就知道是过去的邪淫的等流果的影响。那如果这一次常常遭人毁谤啊，或者常常被人家欺骗，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妄语业的等流果。如果娶不到好的妻子，嫁不到好的丈夫，啊，那个亲戚朋友老是分离，那我们就知道是离间语的什么等流果。那整天如果听的都是吵吵闹闹的声音，不然就是很容易跟家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同事很容易跟人家争吵，要不然就是有各种噪音的干扰。这个我们就知道是恶语业的等流果。如果我们说话人家不喜欢听，不喜欢接受，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口才不好，这个就是绮语业的等流果。那如果我们这一次贪欲重，老是欲求不满，每天想的都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有了还要更多，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一次的贪欲比较重。那个赚钱呢赚得很辛苦，好不容易赚到一点钱或者是很辛苦，但是一点钱也赚不到，那我们就知道这是贪欲的等流果。脾气不好，嗔恚心重，这样就容易伤害别人，或者常常被别人伤害，这就是嗔恚的等流果。我们的见解如果很狭隘，就是我们说眼光短浅，或者是都是错误颠倒的邪知邪见，这当然就是邪见的等流果。不然就是天生个性喜欢阿谀谄媚，好献殷勤拍马屁啊，说一些颠倒是非，好迷惑别人的话，这个就知道是邪见，啊，邪见业的等流果，这就是属于等流果的内容啊，有造作等流跟领受等流。第三个增上果，易熟果跟等流果呢，它是属于依报正报啊，属于正报，然后增上果是属于依报。就是增上果是属于依报，就是外在的环境，就是所谓的共业，共业所成就的外在的环境，它会呈现什么样的相貌，那就是共业所感，这个就属于增上果啊，属于依报的范围啊。前面两个果呢是属于正报，那增上果是属于依报，就是共业所成就。那我们看整个地球，别的外星球不讲啊，整个地球它为什么有些国家啊有高山，然后有河川，有大海，那有些地方是沙漠荒丘。为什么那个外在的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就是增上果的影响。每个地区的共业不同，所以它所呈现的外在环境的面貌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到一个 不同的国家旅游，我们如果看它的那个山川啊、大地啊，还有人民啊，大概就知道它这个地区的工业什么样的工业比较严重，它就会呈现那样的相貌。好，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解释十二页它所呈现的外在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面貌。如果是杀生的共业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杀害生命就是断人家的生命嘛，那回到我们身上就是没有生命力，对不对？所以他感得外在的环境是没有生命力，不没有欣欣向荣的那个生命力。那怎么看呢？就是你大地种植五谷啊，或者是水果啊、蔬菜啊、花啊，他们的生命力强不强，种得好不好，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杀生业重不重，或者是药草啊。如果那个种的药草它越来越没有效，那个药效的话，那就表示它的药效一直在减少，那个就是表示它的生命力在减少，那就是它的杀业啊，杀生的共业什么比较严重。所以感得它的树木花果五谷等等外在的环境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像以前农业社会的蔬菜就是用自然肥料的，我那个天然肥料的，就是我们排泄物来种植的那个农业那个蔬菜那些水果呢有原来的味道，可是自从用了化学肥料然后撒了很多农药之后，那原来蔬菜的味道不见了，看起来很漂亮很大很绿，但是吃起来就是没有那个菜的味道，没有菜的那个原味，没有那个水果它原来那个味道没有了，这就是杀生的工业。那农业社会也不需要吃什么营养食品啊，现在很多健康食品，对不对？为什么那么多健康食品？说明什么？就我们的生命力越来越弱嘛，才需要补充这么多的营养品嘛，健康食品。那我们的免疫系统不断的遭受破坏，免疫系统越来越差，所以你才需要这么多的营养分，然后你才可以活得下去。可是农业社会没有啊，它就是吃饱了就可以了，然后身体还是很健康。为什么？就是那时候的杀生业没有那么重，像我们种植就是喷很多的农药，那就是杀生的业很重啊，所以它种出来的东西就是没有以前好，那药效也是越来越差，所以好的那个药材也是越来越少。有些是天然的，那天然的被采光就要人工栽培，可是人工栽培也是越来越什么越不好，品质越来越差。这个我们就知道是杀生共业所感的果报，就是越来越没有生命力。所以抵抗力越来越差的话，免疫系统越来越差，那就是很多的疾病就会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病是以前没有的，那很多小孩子也是就是生一些怪病嘛，就是罕见疾病越来越多，对不对？那就是杀生共业所感的，很多小孩子就是那个疾病以前都没有看过的，所以没有药医他就死了，所以很多现在很小就死掉了，可能婴儿的时候就死了，因为没有药医，罕见疾病，要不然就是儿童很小才几岁也是没有办法医，也是死了。所以也越来越多很奇怪的病，越来越多年纪很轻就死亡的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那我们就现在明白是为什么了，就是我们杀生的共业所感的果报。好，这个杀生方面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明白看生命力，看一个地方的生命力就知道它这个地方的杀生的共业重不重。 那不逾矩呢？哦，偷盗，偷盗所感得的是什么样？就是收成不好嘛。你不管种什么都收成不好，不是老天不下雨，就是闹旱灾。好，所以你种植五谷啊，还是水果、蔬菜、花卉啊，各种的植物都长得不好，就是被干死掉了，旱灾。要不然就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下到淹水，然后水灾，全部泡在水里，都坏掉了。要不然就是风灾，台风一刮，把那些花苞、花蕾还没有开花的那个花苞就把它打掉了，所以就没办法开花。那已经开花的把花打掉，所以没办法结果，所以不是不开花就是不能够结果，那当然就没有收成啊。然后再加上什么病虫害啊，或者是被霜打到啦，被冰雹打坏啦，农作物也是没有办法收成。所以我们看今年的，如果我们要看今年的偷盗业重不重，那就看今年的收成好不好。一个国家 我今年的收成好的话，那表示我今年的偷盗业就供业没有那么重。如果今年的收成不好，甚至有些地方还会什么有什么蝗虫的灾害啊，然后全部把那个五谷都吃光光，然后闹饥荒，然后饿死很多人，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偷盗业最重的情况，就是饿死了很多人，然后那个地区闹饥荒，这是最严重的。好，那轻一点的就是收成比较不好，怎么来的？大家不逾矩的果报来的。好，那邪行怎么看呢？淫欲的果报就是感的环境，外在的环境非常的臭秽，臭气熏人，然后污秽不堪。所以你看一个环境非常脏、非常臭，那个地方的邪淫的业就是比较重，污染。污秽不堪就是整个污染的情况嘛，污染就很多啦，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看你这个地方的污染的程度来决定你们这个地区的邪淫界、邪淫的业啊、邪淫的共业重不重。污染的越严重，就表示邪淫的业越重。所以现在就是很多地区走过去就是有很多味道嘛，哈，它不管是那个下水道的味道，还是那个排水沟的味道，哈，它常常阻塞，然后就是有那个，因为家庭的废水全部都排在那个废水沟那个下水道里面，哈，所以它如果那个盖子有那个缝隙的话，它全部会飘起来，所以我们经过的话就会很多种怪味道，哈，非常的臭，那个也算。所以以前有什么春光明媚、鸟语花香，那个花香也慢慢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啊，就是闻来闻去那个不好的味道、臭味的情况就是越来越增加，啊，程度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就知道是淫欲的业呢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地方的它的有没有空气污染。像严重一点就是沙尘暴嘛，好，我们知道北京常常有沙尘暴，或者有一些地区常常有沙尘暴，就是整个空气充满了灰尘，它就是一个淫欲果报的一种展现，工业的成熟的展现，啊，就是沙尘暴，这是属于空气严重的污染，几乎要看不清楚了，就是雾蒙蒙的这样子，啊，那就是空气污染的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看就是一个地区它污染的啊的那个程度来看，那妄语业的它所展现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很严重的什么经济不景气，就是妄语业的共业，整个地球妄语业的共业非常非常的重啊，所以不管是农业啊，还是工业，还是商业呢，都不兴盛。 这就是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现象。我们就知道现在怎么样，讲骗话的人越来越多，我骗你，你骗我，互相骗来骗去，所以现在信用扫地啦，那个刷卡可以刷爆，那表示信用破产了。以前我们都会很注重说，哎，人的信用非常重要，他会把它看作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因为一个人没有信用，他这个人就毁了嘛。可是现在观念不一样哦，他可以跳票啊，然后可以讲话不算数啊，然后可以那个互相欺骗啊，所以为什么诈骗集团越来越多？然后黑心的食品啊，黑心的什么，我们台湾有黑心的床垫啦，什么黑心的电视啊，那个黑心货越来越多，这个也是妄语的共业所展现的一个社会现象。打官司的越来越多，因为毁约背信嘛，所以纠纷越来越多，金钱纠纷越来越多，要不然就是互相告来告去的哈。我告你毁谤啊，公然毁谤啊，又是什么？就是这都是妄语业的现象。所以人跟人之间相处呢，就越来越不和谐，好，没有安全感，没有信任感，然后害怕被欺骗，这个就是妄语业的现象。那离间语呢，我们知道离间语那个果报如果在我们身上成熟，就是身上受伤嘛，小伤大伤。那感得外在的环境呢，就是外在环境被破坏，我们身体是受伤，那外在的环境受伤就是外在的环境被破坏。就是有一些路段啊非常难走，或者是非常危险的路段，常常出车祸的啦，然后常常被骑摩托车会摔车的啦，那走在一些比较危险很难走的那个路段啊，或者是挖马路，这边施工这边东挖挖西挖挖，然后坑坑洼洼的，然后在上面就很危险，这个是一般比较轻的。那比较重的话，我们就在天然灾害之后，那就是严重的什么，整个外在环境严重的受创，像上次地震海啸就知道啊，整个家园都毁啦，面目全非，整个外在环境全部都做一个很大的转变，全部都毁掉了。那台湾的地震也是啊，走山，整座山走了，从这边移到那边去了。要不然就是坍方啊，一地震然后坍方，就那个山整个崩下来，然后那个道路中断，就是交通中断，没有办法过去啊。就勉强可以过的话，它也是很多落石会继续落下来，所以你从那边经过的时候要赶快跑，不然那个上面的落石掉下来也是非常危险，就是走得很惊慌，很害怕。那整条道路也是柔肠寸断嘛，地震海啸之后整条路也是满目疮痍，河山变色，就是离间语的共业成熟了，果报成熟所展现的就是环境的大破坏。那初恶语的果报呢，讲初恶语所感得的外在的环境，就是也是初恶下劣的一种外在环境，讲粗话，所以外在呢也是非常的粗劣啊，初恶下劣。然后草木不润泽啊，像我们刚才讲的是有些地方是荒漠啊，荒凉的沙漠，那有些地方是沙丘，这个就是初恶语所感的外在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面貌。然后没有池塘，没有沼泽，没有河流，那树木都枯死掉了，那到处呢都是布满了那个荆棘瓦砾险坑， 好，那土地干旱贫瘠，没有办法耕种，然后一片枯槁的景象，让人家看了就很恐惧害怕，不敢靠近，这样的一个景象就是初恶语所显现的那个果报。这个在新加坡就不会啊，新加坡也是外在的那个啊，那个整个国家就是好像一座花园一样，所以新加坡就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啊。可是很多世界的啊，那个不同国家不同的角落，那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接下来祈语啊，祈语就是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那所展现出来的那个面貌呢，就是浮华不实，看起来很漂亮，但是里面不是这个样子。像那个水果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好像熟了，可是你摘下来还是酸的。或者是没有熟，或者是开花结果的季节错乱掉了，像今年在台湾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不该开花的它开了，该开的没有开。像秋天来讲，秋天应该桂花开了，好，新加坡好像没有看到桂花，很香啊。那台湾非常多桂花，可它应该秋天可以开很久，一直开到冬天，可是今年只开一下下就没有了。秋天快过完它才开一下下，然后就花马上谢掉，然后不再开了。不该开的油桐花，不该开的它是四五月应该开的，可是它开了，秋天开了。桃花春天开的，它秋天开了，秋天开桃花，秋天开樱花，整个都乱掉了。所以我们秋天今年就赏了很多种不同的花，所以该开花的它不开花，该结果的它不结果，整个错乱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知道是祈雨业太严重了。今年台湾的祈雨业很严重，所以整个都花期都乱掉了。或者是那个树木你看起来长得高高的，可是风一吹它就倒了，就是树根不牢靠。我们刚才说浮华不实，就是它呈现的一个面貌，所以呈现在整个外在的环境大地啊，它所种植的那个树木呢，都不树根都不牢靠。那整个花园也是啊，本来花园都是很美的嘛，然后那个草地呢都是柔软的草皮，可以打赤脚在上面走，或者是躺下来看天空啊，然后赏月，本来都是很惬意的，可是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它那个草呢长得不是柔软的草，它是有刺的那种草，就是你打赤脚走上去会扎伤的，它开始长那种植物了。所以我们看那个植物的那个种类开始改变，我们也知道，哎，它那个不同的叶在改变。所以我们的草皮如果开始长那个会扎人的那个有刺的那种草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其余的那个讲的太多了。或者是本来很清澈的池塘，好，可以清澈见底的池塘，可是它开始长各种的藻类，我们称为优氧化，好，然后那个水也慢慢的变质，或者是甚至好像因为不流动，所以它发臭，这个都是祈雨业的果报，所以它那个池塘变得也不漂亮了，也不美了，然后长满了各种的那个水中的那种藻类的植物，然后把水质整个变得非常非常不好，因为它优氧化之后，那个水质都就变坏，然后它就会变臭。所以它反映在水池里面就是这样的现象，反映在草地就是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看外在的环境，如果我们很小心的观察的话，我们就知道，哎，不同的叶要长出不同的植物，不是我们种的，是它自己长的，那个才算。所以就变得本来很赏心悦目的那个园林啊啊，就变得不可爱了。然后严重一点就是你就不喜欢到那边散步，因为怕受伤嘛。啊，就变成一个望之却步的一个花莲花园或者一个园林，或者一个水池，你就不会喜欢到那边去坐坐啊看看呐。啊，好。接下来是贪欲，贪欲的共业呢，就呈现的就是我们的福报越来越差，生活一年不如一年，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反正我们越贪呢，好的事情就越少，这就是贪欲的共业，日子越来越难过了，越想贪就越贪不到。那嗔恚啊，嗔恚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很严重的嗔恚的共业。我们就看那种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有父母虐待自己的小孩的虐童案件越来越多，或者是家暴事件越来越多。啊，家暴就是家庭暴力嘛，夫妻互殴的家庭暴力。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就反映出我们的嗔恚的共业越来越强，所以社会呢就越来越动荡不安。那我们平常都是会生活得非常担心害怕，怕被报复啦，怕小人陷害啦，就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这个就是嗔恚的共业，让我们没有办法很安心的过日子。那出门旅游也是啊，好，在外旅游也是，我们如果走在那个深山峻岭当中，就是很害怕碰到野兽嘛，怕被老虎啊、狮子啊吃掉，或者是怕碰到毒蛇啊、毒蝎子或者是蜈蚣，怕被他们咬到，不然就是怕碰到盗贼，强盗土匪啊，然后被抢啊，然后严重一点就劫财，然后被杀嘛。所以也是很害怕，所以我们出门在外旅游的话，也是那个导游也会讲说，你到这个地方你要小心，千万不要一个人跑出去，那我们就要结伴一起走，然后太晚也不要出门，就是他那个地方怎么嗔恚也很重，所以有很多那个就是抢的事情，或者是谋财害命的事情。好，最后一个邪见，邪见我们知道就是错误颠倒的知见，好，他的见解不但错误，而且是颠倒。那反映在我们的思想见解方面呢，就是不清净的把它看成是清净的。我们身体是不清净的，但是我们多爱它，对不对？我们赚的大部分的钱都是用在他身上啊，要把他打扮得美美的、啊、所以对女众来讲就是保养品他卖得最好了、还有就是衣服啊，什么名牌啊，什么等等的、你怎么样来装饰自己，然后把自己弄干净，以为每天洗澡可以洗得干净，然后把它穿得，还有打扮的，还有然后戴各种首饰啊，来装点自己的身相。可是呢，不知道它本来是不清净的，我们把它当作清净，它是一种颠倒错误的想法。那把痛苦的事情把它当作是安乐的，所以我们每天要追求快乐，可是不知道它是痛苦跟烦恼的根本。来源就是从这边来的，我们以为快乐的事情，我们不断去追求这个快乐的事情，其实它是我们烦恼最主要的来源，我们痛苦最主要的来源。 可是我们不明白它是痛苦，以为是安乐，把痛苦当作是安乐，这样子来追求，所以它是一种错误颠倒的见解。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天啊，我们这一次拼了一辈子努力赚钱，要干什么？买房子啊，什么？买车子啊，买保险啊，买股票啊，买期货啊，动产不动产啊？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些？我们以为安稳嘛。我们以为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保护，你想永远生生世世永远住下去吗？不然你买房子干嘛？你自种这么多田产做什么？那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就是想说，哎，我就是这样子安居乐业嘛，对不对？我还要传宗接代，然后安居乐业，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我必须要有巩固的房子，然后那个很多的土地。所以我们以为这样子是可以这样永恒的这样住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这个以为这个是真正的安稳，可是。书上不是说三界如火灾吗？三界如火灾就是这个房子着火了，你要赶快怎么？赶快往外面跑啊！可是你为什么还在这边安居乐业呢？这就是一种颠倒错误的想法。既然三界如火灾，应该是最危险的地方，应该赶快出离。可是我们在这边买房子、置田产，打算生生世世永远住下去。这就是把最危险的地方把它当作是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那把那个不是救护的地方，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救护的处所。佛法才是我们真正的救护所，不是买保险、买股票、买期货、动产不动产，这个不是我们真正的救护所，可以让我们那个生命财产安全受到维护的，不是靠这个东西，而是靠佛法。所以佛法才是真正的救护所，不是这些东西。可是我们搞错了，我们忙了一辈子，到时候都一场空，因为这个都带不走的。这就是因为邪见的关系啊，才会做这样的错误的选择，然后把非皈依所当作是我们可以皈依投靠的地方啊。如果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找一些那种很灵验的啦啊，那些那个哎鬼神呐、当作我们真实的皈依处的话，那个就是邪见的关系，到头来我们就沦落为变成这些邪魔外道的眷属，那就是我们不知道只有三宝才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我们只有紧急危难找什么？找三宝，不是找那些很灵验的啊，或者是很有一些灵通的那些地方啊，那些阴庙啊或者是什么，不是找他来寻求庇护，不是，那个不是真实的皈依处啊。可是很多佛教徒还是疾病乱投医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想哪边最灵验啊，哪边最有效，他就往那边跑，反正他就是有所求。尤其是生命哈，或者是身边的家人受到那个急难，有一些急难啊，生病啊，病得很重啊，或者是很危急的时候呢，他就会想尽了办法，看怎么样去帮他们，所以他就会，或者是自己很危急的时候，自己呀、失业啊，或者是生活很困难啊，或者是受到有一些某些障碍啊。不管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还是周遭的亲戚朋友身上，他就会去寻求其他的世间的一些解决的办法。 啊，算命啊，看风水啊，改运啊，造生机啊，很多方便法，世间的方便法。可是真正的佛教徒，他如果没有邪见的话，他知道怎么样运用佛法的智慧来解决佛法的方便善巧，而不是那一些其他的啊世间的那些方便善巧，因为那个不是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或者真正解决困难，只有佛法的智慧才能够真正解决，而且是从根本解决。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